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大先知书第八堂以西结书的信息。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中，神呼召他成为先知。那以西结呢，他中心的信息是耶路撒冷不能逃避的灭亡。那当时在巴比伦被掳的民中呢，有一些假先知，那他们传讲一些不实的，不是从耶和华来的话语。他们告诉他们说国家不会灭亡，他们很快就要回国。那以西结呢，于是宣告国家他们因为犯了非常重的罪，必须经过神的审判。在先知书中前一半我们看见是审判的信息。那虽然以西结他讲到悖逆之家的败亡，那他同样的呢，也以爱来劝他们要悔改。他劝被掳之民学习受罚的教训，但他也预言到将来的复兴。所以在后面一半我们看见是先知书中安慰的部分。那基本上大先知书前面一半绝大部分是讲到审判，后面一半呢讲到安慰。那说到神的爱向他的子民是没有改变的，说到神不得已叫他们受审判，但是这是神的管教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以西结书的中听主题是讲到神的荣耀，那从神的荣耀然后讲到神对以色列国的关系。所以从这卷书，从神的荣耀有四方面的活动，那我们把这一卷以西结书分成四个大的段落。那第一个讲到荣耀显现，神的荣耀显现。第二个段落讲到神的荣耀离开。第三个大段讲到神的荣耀施判，审判，施行审判。最后讲到神的荣耀归回。那他的荣耀，神的荣耀要审判我们，要管教我们，但是感谢神，神的荣耀同样要救赎我们，他的荣耀恢复我们，他的荣耀在以西结书是最突出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下面就交通到几个段落，然后我们交通到整个以西结书的信息。那第一个段落是耶和华的荣耀显现，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向以西结来显现，然后呼召他做先知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他这是一个引言。那第一节开始就讲到，当34年4月初5日，就是主前593年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简介的时候，特别讲到这一段他的蒙召有几个方面非常的重要。天开了，然后他看见神的异象，他听见神向他发的声音。以西结30岁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盼望可以再回到耶路撒冷去进祭司的职分，他没有办法再回到那里，没有办法到圣殿。那在这边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加巴鲁向他显现。那加巴鲁呢，是在米索多巴米的一条河流，那它流入这个幼发拉底河。尼布甲尼撒从犹大将犹大人掳走之后呢，把他们安置在特拉比的加巴鲁河旁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巴比伦以北大概200里之处。那在这个地方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所以我们看见他看见了这个异象。那这个异象呢，一章四节，神荣耀的异象是一章四节到28节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，又从其中显出4个活物的形象来，它们的形状 是这样，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。好，在这个意象所看见的是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。那这个四活物，我们可以对照跟启示录所来一起来看哈。那讲到这边讲到有人，有狮子，有牛，有飞鹰。启示录讲到狮子、牛犊、人还有鹰。那讲到这边是说四个翅膀，启示录是讲到六个翅膀。那在这边讲到轮网上有眼睛，启示录说到是布满了眼睛。这边讲到一个像人的形象，启示录说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那在这里会说到云中有彩虹，启示录讲到有虹围着宝座。所以这两个他们所看见的这位荣耀的意象，在这个意象所写出来荣耀的人子，那我们说应该就是同样的，只是他们在描写上稍微有一点的不同。那讲到狮子是马太福音所预表主耶稣是君王，讲到他是牛犊是马可福音所预表的，说到他是一个仆人。那人呢是特别是讲到路加福音说到耶稣基督是超凡的人，那鹰是约翰福音的一个表号，讲到他是超越，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。以西结书的主题是神的荣耀，那第一章呢它好像是有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荣耀，那整个意象是为了表明神的荣耀。意象的最后部分是向以西结说明在整个宇宙中神是中心，是一切的主宰，那这位全能的神他也就是我们主他的彰显。所以三一神在这个意象的里面，那我们可以看得见神是中心，神是主宰，一切都是他是始他是终，都是来自于神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很中心的一个意象。那第三个段落讲到先知蒙召受指示奉差遣，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二十七节，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神给以西结呢先后有五次的呼召，然后托付他要传讲神的心意，神的信息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五次的呼召哈。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八节做先知的托付。第二章第三节说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日。差遣他是到哪里去呢？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。那第二次呢，做谴责者的托付。第二章第九节，我看观看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书卷，我将书卷在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。所以这些哀嚎叹息悲痛的话，那今天他交在以西结的手中，然后呢要把这个话语传递给以色列民，所以他做谴责者的托付。那第三章第一节这段经节他讲到说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所以这个吃呢是把神的话要咀嚼，要消化，要反复思想。那在他的里面，所以不单只是说好像一个传话的器皿，他要把这个话先吃下去。那这个话在以西结的里面经过消化，经过吸收，然后呢运行在他的心中，那他能够摸着神的心意，然后他能够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。 好像食物被吸收在我们的血液中，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那他这边讲到说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。他说，于是我开口，他就使我吃这书卷，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 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，我就吃了。吃了怎么样呢？他说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，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。所以得着了神的话，那今天是把它吃下去，然后神告诉他要去向以色列家那里去，向人来讲说。那今天我们从这一段也可以一起来认识到，读神的话最好的是要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。所以不是只是在一个知识的了解，囫囵吞枣，或者是好只是知道，而是要吃下去，经过我们的消化，要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在这里呢，得着神话语的供应喂养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然后当我们传讲神话的时候，是从这里面好像这个话跟我们已经组织在一起，我们可以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。好，这是第二次，是二章九节到第三章第九节。那第三次的呼召，三章十节到第十五节，做被掳人中传道人的呼召。第三章第十节，他说，他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。另外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要对他们讲说，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或听或不听，所以神的话你就是直直的传讲出来。所以不管这些人他们是接受或者是不接受，这是第三次。第四次，做守望人的托付。人子啊，我令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听我警戒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先知也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是一个守望的人，他能够洞察神的心意，他也能够守望抵挡所有从仇敌来的诡计。第五次的呼召呢，是三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七节，做忠心仆人的托付。三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的灵，原文是做手，在那里降在我身上，他对我说，你起来往平原去，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。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，不料耶和华的灵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，我就伏伏于地。神呼召他要做忠心的仆人。我们看见神告诉以西结，他开始工作，他被带到平原，那是幼发拉底山谷。在那里呢，他看到了这个以西结说，一开始他在加巴鲁河边，所以遇见那位神的荣耀。那把这个连起来，我们知道他有一段时间好像成为哑巴，那神再次向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要开口。主说百姓会试图阻止他开口说话，但是他要刚强，要传讲神的话。那我们在这段呼召，五次的呼召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见以西结书常常称他做人子啊，神称他做人子。那人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面，人子的意思呢，就讲到照着神原初心意和模型的一个人。那在新约，我们常常看见主耶稣他被称作是人子，意思就是主是全人类的一个模型，他就是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那一个人，所以他称作人子。但是主的称呼叫做人子，这边是有个定冠词的。那以西结被称作人子呢，是没有加定冠词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没有加定冠词的以西结他称作人子，但是他不是那人子，不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那个模型，那个标本，那个只有耶稣基督才是。但是他称作人子呢，他在选民失败的时候，神呼召以西结来做一个代表，做一个标准，做一个兆头。 那在很多方面它都有一个代表的意义，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个跟他的个人他的行动，他代表神向着他的子民所要得着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认识一下，为什么以西结书称以西结是人子，那和主耶稣的称作人子他是有一点不同的。那在第二个大段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，所以第一个大段是耶和华的荣耀显现，那这一段呢耶和华的荣耀离开，这是从第四章到第二十四章。那我们看见从以色列民中神的荣耀逐步的离开，神放弃这些犯罪的子民，那他要开始降下他的审判，所以这是一段非常悲惨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看见第一个段落讲到民族的败亡，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章第二十一节，以色列呢他们远离了神，他们去拜偶像，以西结向他们所预言，他用一些形象来说明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事情。那这一段我们看见是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，那他有几个象征的动作。那第一个象征的动作，他拿一块砖在上面画上耶路撒冷的地图，代表着耶路撒冷，并装作围困进攻这城，他要造台筑垒，安置帐篷，设置撞锤，所以以色列看到就会知道神要用尼布甲利撒来围攻占领耶路撒冷，那所以这是一个象征的一个动作。好，那用这些砖呢画上耶路撒冷地图，代表耶路撒冷，那这个城被围攻，最后呢被尼布甲尼撒占领。第二个象征呢是侧卧，他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要按着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，那这个日数满了呢，你还要向右侧卧，那给你限定40日，一日顶一年。所以呢犹大将要忍受40年的惩罚，好像在旷野40年一样。第三个动作呢，象征性的动作是吃定粮的动作，所以从这个动作让我们认识到说，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耶路撒冷他的粮食是短缺。好，那作为390天的食物来表达，以色列用天平每天称量20舍客勒的食物，所以就让他们知道说在被围困的时期城中的粮食是非常缺少的。第四个象征动作是剃发，那他的剃发是讲到他们被耶路撒冷被围困，那这也是一个象征的动作。那神宣告犹大的一系列的审判，以西结书第七章27节，君要悲哀，王要披凄凉为衣，国民的手都发战，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，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神不得已要审判他的百姓，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，叫他们回转，叫他们真的认识耶和华神。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讲到这些很多地方，讲到神的荣耀要离开他们。那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荣耀是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是神的满足，是神的丰满，是神的自己，他的彰显就是荣耀。所以当他的丰满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说这是荣耀。然后在这一段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么样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离开圣殿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离开了圣殿，但是呢这个荣耀却在加巴鲁的河边向一个被掳的人以西结向他显现。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，所以神的荣耀不是限定在圣城圣殿，今天神的荣耀他自己的彰显， 他能够把所有这些美好属灵的圣殿，好，有这个样的传统的，但是当他们离弃了神的时候，神宁愿离开，那神却在被掳之地能够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看见以西结呢，在悲戚在灰心之中，只要他有一个向着主的心，神与他同在，神承认他，神赞赏他，神满意他，神呼召他来做神的先知。以西结书八到十一章中，在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特拉比地的时候，主的荣耀再向他显现，那抓住他的头发，好，在异象中带他到耶路撒冷，那主在荣耀呢，好像再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呢，在临到圣殿，那在这个异象的里面，他要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圣殿那个非常可怕堕落的情形。所以我们看见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二十五节，那这段圣经特别讲到圣殿的污秽，在外表上好像他们还有一些敬拜的动作，外表上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了，他们所有的一切跟神的荣耀是完全相反的哈。那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一节这边开始，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我坐在家中，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，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，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，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，仿佛光耀的金晶。第三节，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子，抓住我的一揪头发，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之间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，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，就是惹动祭邪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么稀奇，在意象中神把他带到圣殿，然后呢，在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，在那里却有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。这是圣殿，这是神为他名立为的居所。那在这里你看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仍然在耶路撒冷，在圣殿还在那里，他们还没有被毁灭，他们仍然在圣殿中敬拜。外面来看呢，每一件事情好像都仍然继续在进行中，但是神的荣耀带以西结到那里，显明他们真实的光景。以西结看见在圣殿中的敬拜，他们在拜什么？他们在拜偶像。从门口到祭坛充满了可憎之物，人们在圣殿中却敬拜他们自己的偶像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真是心痛，神真是不得已要毁灭那个殿，他宁可让那个殿被毁，宁可让他的名在外邦中好像受了羞辱。但是因为以色列百姓那个情形，神这么做是为着他的荣耀，他会保守并且证明他自己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圣殿在外表上好像还是一样的，但是实质却是充满了污秽。所以神要惩罚耶路撒冷还有他的其中的殿。九章九节，主耶和华对我说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有冤屈，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他们看不见我们，故此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，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。虽然以色列他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是公平的，但是他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他仍然是向神祷告来恳求。那先知告诉神，神的荣耀呢受到亏损，因为他曾经应许过他的子民，他不灭绝残余以色列的民。 那神在这里给他的回答，因为以色列他们的罪孽是极其重大，所以神不顾惜不可怜他们。那神这么讲，使得审判要临到这些以色列民，他们要被掳。但是我们从后面看，这是第一段是审判，但是神后面有许多的盼望给他们，有许多的安慰，你们还有归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看见讲到这些审判的时候，那先知的里面呢，其实是非常的痛苦的。那但是另外一面来讲，我们也看见他所传讲的，在当时候可能许多人是不愿意接受的，叫他们安心在被掳之地，不要听那些虚假的先知的话，说你们很快就会回去了，好，国家不会亡的。那但是他传讲是从神来的话，那最后我们认识到说，是的，有一批神的子民，他们听进去了，他们改变了，他们寻求耶和华，后来他们照着神的旨意归回重建。那这些呢，是以西结他所传讲的信息，真的是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也做成了非常宝贵神的工作。神在这里让他看见以色列家罪孽是这么的大，充满了拜偶像，甚至在圣殿的里面。那所以呢，神的荣耀从移到东门，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，停在门槛以上，殿内满了云彩，愿雨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，结果翅膀响声带到外院，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，停在基路伯以上，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，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也在他们旁边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上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所以这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呢，是移到了东门。那在11章1到25节，神将他的荣耀撤离耶路撒冷，神是那样的依依不舍，那么的心痛，但他必须，他要离开。22节，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，轮子都在他们旁边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，那座山就是橄榄山。12章1节到19章14节，我们看见这个审判是非常的确定，神的心意是非常的确定，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们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饥荒临到那地，那人将牲畜从其中剪除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他讲到说，因为以色列百姓犯这样大的罪，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没有办法，虽然有这些义人，但是呢，他们只能救自己的性命，纵使是有，他们只能救。所以这个审判是非常确定的。20章到24章27节，那我们看见他的审判，但是呢却有复兴要来到。那我们看见说，在20章40节，主耶和华说，在我的圣山，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，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。神虽然确定审判必定要临到，但是呢有一天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神，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，向你们要供物和出售的土产，并一切圣物。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，从分散的列国聚集你们。他们曾经被掳，曾经亡国，他们被分散，但是呢，他们还要归回。那时我必悦纳你们，好像馨香之祭，我要在外邦人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。那所以被掳的子民，后来他们的确归回，他们能够重建。 那我们知道很多先知的预言有阶段性的来成就，那讲到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全家还要得救。好，第三个大段是耶和华的荣耀施判，施行审判。那这个审判呢，特别是在向着列邦、外邦、列国，神的荣耀在列国中受了羞辱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神还要审判外邦这些国家。那我们看见整个以西结书，它的主题是讲到神的荣耀，神容许各国亵渎他的名，借他们的手来惩罚审判以色列的民。那这个呢也是在他掌权之下，那但是呢在他们二代以色列百姓之后呢，那我们看见对于这些国家，论亚蒙、摩亚、以东与非利士，25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。论到推罗，26章第二节，以色列人子啊，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，啊哈，那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，向我开放，他既变为荒场，我必丰盛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啊，我必与你为敌。所以曾经这一些外邦他们轻看神的儿女，那他们在这里说啊哈，他们讲到耶路撒冷那个荒凉的情形，但是神要与他们为敌。论西顿，28章20到26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西顿啊，我必与你为敌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，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，显为圣的时候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是他们离弃了神，他们去拜偶像，那神借着外邦来掳掠他们，那各处的外邦呢，他们就取笑，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？所以神的名呢，在外邦中受了羞辱。那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彰显出来，但是今天神的心意呢，是借着审判要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回转。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当他显为圣的时候，人要知道只有他是耶和华，只有他是神。他论到埃及，说到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发预言攻击他，埃及全地。那他特别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去倚靠这些外邦的势力，因为你不要去倚靠埃及。那最后巴比伦王的刀呢，还要临到埃及。好，那这是埃及要受审判。第四个大段，耶和华的荣耀归回，这是第33章到第48章啊，特别这是充满了盼望，以色列要复兴，要建立荣耀弥赛亚的国度。这些国度呢，超过我们在历史上所看见的，那他要重建的圣殿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，也是在历史上还没有建起来的。那这些所预表的，真的是到启示录我们会看见，到那一天神的心意必定要完成。在这边我们看见预言以色列的复兴，这是33章到第39章，这边有一些的话真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安慰，这么多的盼望。33章第7节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11节，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所以神借着先知的口不断的呼唤以色列的百姓，回转吧，回转吧。 所以在复兴来到之前，他们必须要转向神。真正的复兴就是神来了，神来了，复兴就来到了。今天我们里面被主充满了，我们说在我们里面开始了一个复兴。什么时候主离开了，我们就在荒凉的里面。34章15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躺卧，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你们看见神向着他的子民那个爱，他要缠裹，他要医治，他真的是好牧人，他是大牧人，他是我们的牧长，他把他们领回来。那只是肥壮的，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那这些高傲的，自以为有的，那这些是神所不要的。我们真是回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说我们需要主，今天神就来眷顾我们。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这里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以西结书36章23节，这边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呢已经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，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37章也是很重要，他有一段就讲到枯骨复活，用这个让我们来认识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还要归回，枯干的骸骨他们都要复活起来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要是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所以他们整个的光景原本是不但是死亡了，而且呢都已经是变成枯干的骸骨了。所以这个已经是完全在一个荒凉绝望死亡的一个光景，但是主要将气息吹到他们的里面，然后他们就要活了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都已经死了，都成了枯干的骸骨了。讲到说原本是完全没有指望的，但是他们说我们灭绝尽了，但是神告诉他们，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新约里面约翰福音讲到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今天神能够将气息吹在我们里面，那叫枯骨都要复活。37章第28节，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，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人成为圣的耶和华。好，40到48章最后这一段呢，讲到了最后一个荣耀的圣殿，他们恢复祭司的职事，他们在那里献祭。圣殿呢，那这一个圣殿是意象中的圣殿。在40章第1节，我们被掳掠第25年，耶路撒冷城破后14年，正月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把我带到以色列地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。他讲到说，在山上的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。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，整个耶路撒冷城是被毁的，城墙被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圣殿是被拆毁的。但是他在意象中看见在那边有一座城，那 他在这里我们一直看哈，在一个图里面，他有很多来讲到这一个圣殿，讲到这一个城。那当我们在一起，你可以把它稍微这个图哈，按照说明的，但是我们都要知道，这是在意象中所启示的，它不是一个物质在外面已经建成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从一个从启示这个角度，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来看见这个圣殿所预表的，我们知道它的中心乃是基督，他讲到整个所彰显的那个神的荣耀充满在殿的里面，然后整个的建造，我们说这是预表着教会，预表着神的家，然后整个城到最后，我们在这边看见这个城呢，视为共有18000轴，这个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47章1节，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，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好，下面他用准绳往东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轴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到踝至骨。他又量了1000轴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1000轴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到了腰。又量了1000轴，水成了河，使我不能淌过，因为水是瘴气，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淌的河。生命的活水，圣灵的水流，一直从中心一直流出去哈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圣灵的水流的里面，让水呢一直带我们进入深处，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没有办法再靠自己，我们只能在圣灵的水流的里面，他说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淌的河。所以从这些我们会看到整个呢，它连到了启示录，整个到最后神心意的完成。那在40到43章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圣殿被恢复到它的丰满。44章讲到祭司的职事也被恢复了。45到46章王权被恢复了，君王弥赛亚来到。47章地被恢复了。48章城被恢复了，他称作耶和华撒玛，主的那城。所以主的荣耀能够回到新的圣殿中，那这整个呢是一个意象。当我们想到神他所有的工作到这个时候是能够完成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。启示录讲到羔羊的心腹，是的，羔羊的妻，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从以西结书40到48章，我们读启示录21到23章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图画，神的荣耀充满在全宇宙中。那这是以西结书的信息，这是我们心中所得着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。他们失败，他们受审判，但是神把他们带回到他心的里面，神的荣耀要归回，神的荣耀要充满，所以跨过时空哈。所以以西结一直讲到新约的时代，那不只是我们今天，还讲到神工作的完成，讲到启示录我们所看见的那一个荣耀，那个荣耀的城。我们感谢主，那这些日我们里面求主继续的向我们说话。我们有一点的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以西结书，你让我们摸着你的心意，主，你带我们进入你的荣耀，主啊，你的同在，主，你的彰显就是荣耀。我们的心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伏在你的面前，在你荣耀的光中，主，你显明我们的光景。主啊，你的审判的光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阴翳，所有不讨你喜悦的。 我们说主，愿你的荣耀在你的家中，主啊，能够充满哦，愿你的旨意能够完成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继续向我们来说话，启示你的宝贵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。